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各位姐妹，你们拼的常常是儿女，那儿女呢，所以也常常是劳碌碌，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说赚钱不好，我根本不在排斥赚钱或工作或者这些事。我不觉得拉丁民族一定是好或不好，就是忘忧的那种民族，或者我们这种有忧患意识的或为明天忧虑的一定是好或不好。我觉得这都是神给每个民族个人不同的个性，在主里就都有优点，不在主里就都是空虚和缺憾。劳苦不享福到底是为谁呢？为什么呢？这是虚空，这是极重的劳苦啊！那本书《生命》不很难承受的空虚。好，他下面似乎给了家庭的生活一点盼望哈。第九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个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公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好像在讲一个团体的生活可以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好一点，但是你要说出相反的例子也是很多。事实上这不一定是在指家庭生活，就指整个社会的生活。像什么呢？各位可能也都听过了，我们人像什么呢？我们人像冬天的刺猬，冷死了，所以要靠在一起，靠近就你刺我，我刺你，就要分开，分开又冷死了，靠近又刺死了。所以听说所谓的礼貌，就是那个有一点温暖又不刺到的那个距离。各位没有那个距离，你要温暖就要越近越好，你要不刺就越远越好。就我们只能在人间找到一些东西。事实上就现今的艰难，保罗也说，哎呀，手术安藏可能还更好。就可能我们活在世上，就是包括不信主的人，有一些团体的生活是好的，但是也未必是这样啊。我们就希望我们靠着主把每一个生活都过得好一些。好，第十三节，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这我们也可以找出很多的例子，政治上是这样，那么生活里面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形。这个贫穷而有智慧的，好像这里也在称赞一件事情，就是少年富恶。这个圣经也有讲，少年富恶，年少富恶是有福的。就是年少富恶，你懂得吃苦，懂得刻苦上进，知道贫穷的滋味，能够努力一点，那这个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的，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好像贫穷比较会造就一个人。但是弟兄各位姐妹也不一定了，未必是这样。这个父碎子弟多骄纵，贫寒年间生下来小孩多暴。这是孔夫子还是谁讲的？就是那个环境不一定是就一定我们那么理想的说贫穷的就造成一个上进的人，不一定。事实上各位听过这个范蠡的故事没有？就是范蠡 大儿子是跟他一起共患难起来的，就很可靠，很能干。小儿子有一次犯了罪，是死罪，要处死。那么还是某一个儿子哈，那范蠡就请他的，就是好像是小儿子去办这件事，就是去送一些，我们姑且说贿赂，给那个法官，然后希望放了这个另一个儿子。这个事很重要，事关人命，他向来重要事都给大儿子去做，这次就不给大儿子去做。那么就叫那个跟他一就是享受富贵的那个骄纵的小孩子去做。大儿子说，这么重要的事，弟弟的命你怎么叫不叫我去做？他说，你做一定会办砸这件事。他说，我要去做。然后他就说，那你弟弟命没有了。他说不会，他就反正就带了很多的黄金去跟那个法官或者官讲了。就是送去那个法官呢，当然故事上写的不是贿赂，故事上写的就是送礼啊、尊重啊什么这一类的事。法官就跟拿了以后就跟国王讲说，我们现在刚刚立了一个什么法，很严重，那么但是就犯这法的一定要处死，我们要不要考虑一下啊？因为这是很严格的，老百姓不适应，我们要不要这个法缓一点执行？国王就说好，就这儿子就可以被放掉了，缓一点执行。那个范蠡那个大儿子想到说，怪怪，他跟国王讲一句话，然后就放掉了，就没事。这太容易了，送那么多金子实在是不值得，又跑去跟那个法官讲。他说，我爸爸送来的东西后来考虑送太多了，要拿一点回去。那法官说，通通拿回去，我根本就不要，这只是帮你爸爸忙。他就很高兴，哇，又办到了，又拿了钱回去。那法官就去跟国王讲，他说，国王啊，那个刚才我们立的法是太严了，缓一点执行，但是有一个人已经犯了，就是范蠡的儿子，如果我们缓，大家都会以为是这个元老哈有功，就让司法有污名，这个要缓，但他儿子还是应该处死。国王说好，就处死了。那后来大儿子也很难过，就问爸爸，你怎么知道会这样？他说，你跟我一起吃苦长大，这是很好的事，但是钱对你来讲得之不易，所以你很节省。弟弟，小弟弟吃喝玩乐长大，送金子跟送泥巴一样，所以叫他去办一定办成。各位，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只是说，这人生不管什么样的美德，什么样的缺点，都有它正面负面的地方。这从信靠主的人来讲的话，就都很有福。我们不必说我一定要变成什么样子，不必为我自己的某些东西一定很难过。我们要悔改，要重生，要不断的空个己身，叫声服我，这都是真的。但是我们是信靠上帝来做事。贫穷长大的孩子未必就怎么样，舒适环境长大也未必就怎样。他在这里讲到说，贫穷而有智慧，哦，很好啊。然后大家都听从了第二个人，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治理得很好。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就这在圣经里也有。所罗，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讲到所罗门的意思。如果就当时来讲，是两个王，两个少年，不是一个年老，一个年幼，但是跟所罗门有点关系。就是所罗门之后，他的儿子罗波安就位的时候，国家就酝酿一场政变。因为所罗门到晚年的时候， 那个是相当苛刻的，百姓很受不了，就请了另外一个逃亡的人，跟这很像，从监牢里出来逃亡的人耶罗波安来跟罗波安讲，说请你做了王，对我们松一点。那么耶罗波安跟他讲，可是罗波安拒绝了。那么后来国家就分裂了，耶罗波安是治理的比罗波安要好得多。但是因为耶罗波安不信上帝，所以这两个国家都结局还是很虚空。所以我们始终在回到这一句话，就各位，你一定要，我们一定求主帮助我们尊主为大。我们对任何讨厌的事情，我们可以求神把它挪走，但是我们是信靠顺服上帝。我们对任何羡慕的事，我们可以求神多加给我们。但是我们也是信靠顺服上帝的，也就是神没有挪走，我们不要那么绝望；神没有加给我们，我们也不要那么灰心。那么祸福之间很难讲的哈。现在我就把这一章里面，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各位如果要看，可以跟我一起看，不方便就听我讲就好了哈。就是在受欺压的流泪啊，我们一开始讲的，或者人间。就算你治理得很好，人也不一定买你的账。就你要在人间得到，不管是生活方面的舒适，或者是心灵方面的平安，人对你的称赞，这都还是虚空的，你得不到的。最后死亡会把这一切都拿去的。好，欺压不义。在列王记上21章，就是拿播葡萄园的事情。就亚哈喜欢一块葡萄园，就我们看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也都能看清楚啊。21章我读好了，21章第1节，列王记上，这事以后又有一事，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各位，好，拿伯在圣经里是称赞他的，因为那是祖先给的产业，他不要跟皇帝交换，也不要卖。对了，我们看这是这样，不过你在生活中，拿伯应该也是一个典型的钉子户。我小的时候长大的教会是和平教会，你们可能也和平长老教会在青年街那边哈，他们应该是县堂。去年献堂的和前年献堂的很漂亮。我从小在那个教会长大，那个教会改建，我觉得也是难得在台湾修了一个我觉得现代教会蛮好看的，很好看的教会，在青田街住宅区，那是很难盖起那个教会的。那个教会那长老他们也花了好多力气，包括也有一些麒麟臂，我不知道他们花了多大的力量，多少的钱。我不知道有没有雇佣流氓，就是人家不让嘛。现在是我们信友堂有这个问题哦，这润泰那边也可能有钉子户就拒绝，那整个那栋大楼就很麻烦。各位，我不在同情或反对哪些，我只是在说，就用拿坡的葡萄园讲，我们都一看就是哦，这是爱主的人。但你再想想，如果是你的问题。你想要把这块地方方正正的跟人家交换讨论，他就因着一些理由不肯搬，也很麻烦的。就我们再一次说，就是在罪恶的世界，没有什么哪一条路是一定对的，一定很舒服的。我们只有信靠上帝，而且信靠上帝的时候，也可能两边都是爱主的，也不一定。也会有这个冲突、争执和艰难。各位，战争的时候，可能两边都有基督徒呀， 包括二次大战的时候。好了，拿伯拒绝，亚哈就很不高兴。哎，我看真的很同情亚哈，哎，亚哈实在是没有我们中国的帝王术，我们中国皇帝还会为这个事生气，马上就杀了或者捏造一个什么东西就得来了。王后耶喜别就留学中国过，他说，哎呀，这种事还办不了，那我来帮你办，你快快乐乐吃喝。你看各位，说是这样说，你再从一个角度来讲，耶喜别是贤内助，哎，让先生能够快快乐乐的称心如意。各位，我还是在说什么？我在说因信称义，人的行为不可能完全的，在这罪恶的世界，耶喜别这些地方是非常优秀的，他看到他先生不睡觉，吃不好睡不好，他就很难过，要解决问题，这很好。可是他解决的问题是违反上帝律法来解决的。好了，而且他用最下流的方式，各位，不能杀拿伯，杀拿伯得不到这块地，因为你杀了拿伯，拿伯的这块地就给了他儿子，这是上帝的律法，所以你杀没有用的。只有一个办法，这是学者这样说的，就是拿伯亵渎了上帝，这个财产就要从他的名分归公，归公了呢，国王就可以想办法拿到。所以你还不能暗杀他，你要用他亵渎上帝，而刚好拿伯就不是亵渎上帝，是敬畏上帝。那么这件事当然很不公平，只是我刚刚讲的不是只有这件事不公平，还有很多角度去想这件事。神后来责备了亚哈，这亚哈也悔改了。那么这件事报应在谁身上呢？后来有一次造反的行动，在列王记下第九章，亚哈已经死了，拿伯也早就死了。亚哈的儿子被一个将军射死了。那么在他的那个儿子，在列王记下第九章第二十二节，那个儿子叫约兰。约兰见耶户，耶户就是那个造反的将军，就说，耶户啊，平安嘛。耶户说，你母亲耶喜别的淫行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约兰就转车逃跑，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啊，反了。耶户开满了弓，射中约兰的脊背，箭从心窝穿出。这都表示耶户的愤怒，就是他要替拿伯伸冤。他后来二十五节，耶户对他军长毕甲说，你把他抛在耶斯列人拿伯田间，你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父亚哈的时候，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就是报仇了。我们人对那个不义的事是会有人放在心里的。对不起，我时间到了，故事其实没有完。我简单说，耶户是有强烈的复仇心，像那基督山恩仇记一样，强烈的正义感。但他正义感跟耶喜别的爱丈夫一样，都不建立在耶和华上。耶户有讲耶和华，但是他是心中的愤怒，而不是顺服上帝的话。所以最后那个地方是在何西阿书，耶和华说他会讨耶户在耶斯列平原所行的恶，因为你不是存着敬畏上帝的心在执行一件事，你是愤怒自义恨恶在做一件事。各位小心我们的心，你做一件事很好，心中做得很好，心中有其他的念头，而我们常常有杂念的，求主怜悯。不过何西阿书和整个圣经包括传道书至终还是正面的，就是耶斯列平原是这么悲惨的，这些事情有流了好多的血，包括 作假的血、杀人的血、报仇的血。那么耶斯列平原那个何西阿书是很有意思，耶斯列是丢弃的意思，我要丢弃我的百姓。但是后来耶斯列好像在何西阿书第二章还是第三章是撒种的意思，以色列人被神丢弃了，这好像是无影无踪了，但正面的是撒种，是结出非常美好的果子，让上帝的光辉在各处显出来。那也很希望我们生活是这样。好，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你恩待我们，主你常常光照我们，常常充满我们，好叫我们那个黑暗和虚空不至于吞灭我们，不至于像在这个世界上的阴影一样这么强烈，这么可怕。我们行在光中，我们行在你的丰富里，求主让我们因知道这是从你而来，我们就更渴慕也更谦卑。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